四章的十三到十四节。我们翻开旧约的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以斯帖记是在约伯记的前一章，若是有需要帮忙，弟兄姐妹可以帮忙，附近的朋友们如果需要帮忙。我们一起来读以斯帖记的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好，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同心同声来读出第十四以斯帖记四章十三十四节，请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想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弟兄姐妹平安。在我应该讲哈，两年前哈的二月份有，如果你喜欢看美国的运动的话，你知道在两年前的二月份曾经有过一个一个风潮哈。那有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一个华裔的年轻人哈，他在2010年呢，他毕业，他从哈佛毕业，然后他说啊，他不去华尔街，他念的是经济哈。他说他要打 NBA 篮球哈，那他就很有信心的想说看看有没有球队要他哈。这样2010年的夏天呢，就开始到处去看看有没有机会。那结果呢，选秀完毕没有任何的球队要他哈。那他也觉得说好吧，那没关系，因为他曾经他的父母亲哈是基督徒，那他自己也跟神讲说将来哈他要做牧师啊，这个年轻人。那他在2010年的选秀没有选到在夏天呢有机会就参加了人家的训练营。在训练营的时候呢，他表现得还不错辗转之后呢，就有一个球队呢就说好吧，那就签他吧哈。这个球队就是他他出生的地方，就是加州，他们是北加州的，所以北加州的这个 Golden State Warriors 就说好签他的约好签的。那签了那一年呢，他也没做什么哈，就坐在板凳上面啊，那把板凳坐得热热的，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机会上场。上场的时候通常都是比赛结果已经分晓了哈，然后出去我们说跑跑龙套这样子哈。那之后呢又怎么讲，那个过了这样子这么样一个球季呢没什么进展，之后呢又要再被卖，那NBA 好就是这样子卖来卖去。结果他就有机会就来到了纽约的那个尼克队哈。那纽约曾经哈下了一番功夫说他们要重整哈，如果你以前看过 NBA 的话你知道他们曾经比较强盛过哈，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中锋哈，在 Michael Jordan 的时代呢，这个人叫 Patrick Ewing， 但是晋升于何生亮，那他都没有机会哈。那纽约战绩还不错了，但是就是被 Michael Jordan 的这个光芒给压过去了。的确，他们花了很多钱，他们说他们组织了一个豪华的阵容，要问题就将来要问题就是纽约的战绩。结果很不巧，这个受伤，那个受伤，到最后教练呢只剩下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了，大概快就走了。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机会呢，怎么讲，战绩很差很差。那这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 Jeremy Lin 啊 ，Jeremy Lin 呢就从这个他们的这个 development lead 这个拉上来，在 bench 还是坐在 bench， 可能是最后一个位置这样。然后呢，他们因为那一年呢正好又有各种的阴错阳差哈，又公馆了又怎么样，反正 然后呢受伤没办法啊，就说 Jeremy Lin 好吧，司马当佛马医啊教练就让他上了。那上了在二月初哈，他就开始打。那打了第一场呢，也不是先发，但是呢，他那场呢对的是曾经是在纽约市的一个球队叫做纽约市 Nets 啊，是要搬到休斯顿去的，因为纽约市的观众太少。那在那个在那场比赛呢，他虽然没有先发，但是一场打下来呢，他的成绩很亮眼啊，就是他不止投篮得分，也制造了很多助攻啊，助攻的机会，他这个指标是帮助了很多的他的其他的队友得分，所以那场球他们就赢了，因为哇好不容易啊，这个教练呢啊这个松了第一口气，想说哇接下来可以看看能不能再稍微演一下啊，你们的教练已经快走路了。结果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接下来的七场，就都是这样发了，连赢了七场。那这一场呢，比一场呢精彩。好，曾经对到这个，比如说 LA Lakers， 好，什么 Kobe Bryant， 什么都不用说，他那几场呢打下来，这个非常好看。所以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我稍微就统计了一下。当时啊，那个要回忆一下，回忆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啊，这因为连续的就几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就包括 Sports Illustrated 这个杂志哈，是这个就叫做运动杂志。这个杂志呢，一年呢、顶多就是这个，因为运动项目这么多，顶多会有一期呢把某一个特别出色的文章封面，在短短的时间呢，这个热门的就上去了。看一些报道啊，什么都是这样的。那我其实是想要看看网球的一张，这张就是那个每天的报道里面哈，那纽约嘛，对不对？纽约嘛，就是很多很多的报道。然后呢，这个另这个字呢，就被拿来当做很多的就是特别的。所以最常听到的就是什么 insanity， 对不对 ？insanity， 那就是 insanity。Incredible， 好，什么 Cinderella， 什么 Valentine's Day， 好，因为正好是二月，就很多很多的字哈，都这样创造出来了哈，那我们觉得每个人有很有创造力哈，你就知道那个影响有多大。当时我记得，过一阵子之后呢，在这个电视上面可能有人，还是在广播上面有人哈，就是对这个华人哈，就有点用了比较不怎么尊重的字眼。引起轩然大波，他还得当面道歉啊！那你就知道说，当时在这个那一阵子，我们台湾好，我会看到台湾的新闻啊，那一阵子他们叫他林来峰啊，就林来峰，人来峰，那他就是姓林来峰，然后跟他这个很两个这个球员叫做好小，因为他是林书豪的好小，就好小，就是很很厉害的一个人。很多的报道。那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就说因为他是从好像从不管从哪里就这样冒出来的啊，所以呢，就很多人就会到 Google。我们现在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到 Google， 就是 Google 查一查，到底这个 Jeremy Lin 是谁啊？然后就查。那你看了他之前什么也没有，从来没有人就是这样。然后到了二月十几号那个奖，第一个上台，上到那个非常非常高，点阅率非常非常高，才是最高的。那有另外一条线呢，是这个蓝色的线，另外一个人叫做 Tim Tebow，Tim Tebow 是在这个 NFL 去打那个职业篮球。那这个人的这个职业足球，那 Tim Tebow 呢，他的这个长期的成绩呢，也就是数值上，这个非常非常厉害。那他的这个底线呢，是有一波一波一波一波撞的这样，最后就撞了。但是这个轻轻波是怎么样？轻轻波是一个，如果你要去，你对他有兴趣的话，就看到他的父母亲是尖叫鸡，是在菲律宾尖叫的尖叫鸡。他是三岁的时候才回到美国，那他也是一样，这个父母亲从小，他连他的出生都 当时母亲怀孕的时候是有有感染痢疾还是什么样子的疾病，就是医生要他就让他做孩子，但是他们的父母觉得这是选择自然，他们想办法让他留下，所以亲戚就这样留下。那亲戚的故事也蛮长的，所以今天不能讲。但是他有两个特征哈，他在大学的时候。看到他的这个他的眼睛下面是黑黑的东西，然后好像有刺激的，我以前不知道，可能那些台湾的放学队来到美国，可知道他们到了夜间的那个灯光的时候，就像一大一个红反光哈，就涂在这边哈，就涂在这边哈，就是这样子，也看得清。那他们都有了，就是其他比较有名的。那这个清清的很有意思啊，他上面写的是你知道写了什么？猜猜看。经文哈，我们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哈，我们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六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然后以赛亚书四章三十一节，然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哈，这样子讲的。那你知道这个在大学的那个球队比赛，那他这个佛罗里达这个州呢也打得很好，就当时呢就很多人就好奇了，因为他是四分卫，就是 quarterback， 那他是一个很奇怪的 quarterback， 他不太会传球。不是不会传球哦，但是他的球队最拿到全美冠军，所以他在大三的时候曾经拿过这个 Heisman Trophy， 是很奇怪的啦。如果你看他的那个要分析一个球员的那个数值的话，他真的摆不上了，就是很奇怪的，他的数值很奇怪的哈。那这是他的一个特征，所以大学 NCAA 后来规定这个方面不能解释。因为这个也跟宗教有关，是不是？好，就因为他因为宗教关系，这个天性是小小的。好，然后后来他呢，他运气比较好一点，他进到了这个 Denver Broncos， 他进到了这个。那他因为做这个手术啊，那他做一个动作，就是每次他有一个，比如说一个好的表现，就是做他的他就有一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呢，后来就是一个动词，叫做 T-bowing 这么一个动作，就是动作，好像学校里面啊，年轻人就会去，基督徒啊，就会去模仿他这个动作。话再回到林书豪，那这个林书豪呢，后来在九月份的时候就去了台湾。非常的轰动，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破难的，当然就是这个家庭的经验，大家有很好的分享。那一个球场就是在台湾地方不大，球场也没有像这个九十度六十万米这样的，所以呢，教会也是说，回台湾，那之前就听说，各处的教会都要去登记，要网络直播。好，然后他们就坐到教会里面去，然后在教会里面，一个教会就播这个超过十万的人啊，就说在这个教会里面，那这样子的一个林书豪的这个，那我就回忆起当时哈发生的时候，有几件让我觉得非常耐人不可思议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从来不看 NBA 的。然后这时候突然在台湾我知道如果是平常呢，美国是晚上在比赛，台湾是其他所有的表演是在那边，早上上班的人带着 iPad 也在看比赛到这个。那如果呢，如果是礼拜天下午转播的，我们的礼拜天下午是他们的半夜的，哇，好朋友聚在一起，半夜看这个纽约那个比赛，在这个地方。很多的，我们曾经有一次也知道，这个 Ben 家哈，他们家有招待一些来招呼一些朋友去到他们家。那在其中有一位，这个是一个姐妹哈，那她呢，我知道她不爱运动的，但那天我就听她在当场转播的时候呢，她就在叙述这个比赛里面的这个那几个里面的这个人叫甜瓜， 个都知道民主，而且他们的薪水是多少钱他也知道，他就觉得林书豪很不公平，林书豪拿的钱那么少、哦、然后呢这场这个民意对谁呢，现在动机怎么样的，比赛怎么样的、啊、那天吃饭的时候你看到大家都怎么样，很着急、哦、很紧张的在为那加油，还好那天我记得那次是你们、哦、那、就知道，因为当时的情况真的让我觉得说，哇，我那天晚上学到好多那个，因为平常看就是看这个是比如说是 Nets 啊，有些是 Nets 啊，什么 Indiana Pacers 啊，就这样，哇，他每一个球队都是中文的名字，印第安纳，六马队，圣安东尼，马刺队，什么都是有中文的名字哈、哦，你就知道说他不看，平常不怎么看的，哎，因为这个林书豪啊，他这么的去来看这个比赛，那我们家美张哈、啊。他也在想，我要买一件球衣，17号的 Lee 要带回台湾送给爸爸，他爸爸90岁了。那你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啊，球迷，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也姓林哦，爸爸也姓林，林家之光啊。对，他虽然没有买了，因为去到纽约还是蛮远的，非常远。那我们团契有一个小组，我记得当时有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团契的小组的组员就说，我是林书豪的干妈，我一听，哇，眼睛都瞪大了。结果他不知道我是他干妈，也是我的干妈。你就知道，哇，大家对林书豪的这个好学人命令的这个喜爱的程度，对不对？好，那我们喜欢林书豪的故事，为什么？因为他有在背后的一个很励志的，对每一个说，如果你有一个梦想，他想要去 NBA， 虽然。条件各方面可能不足啊，但是呢，他愿意这个花心思，然后呢，不放弃，然后呢，看神怎么带领，神真的就像圣诞节一样啊。所以对年轻人，还有呢，他这么乖，这么就是很优秀，然后又很乖，所以我想做父母亲的啊，也是希望的小孩像林书豪一样，就是好，不是只是会打球，就是说他的这个人生的态度，让我们觉得很正向、很积极，就是好。对于基督徒来讲，那就更宝贵了。他是一个在任何一个地方，他不怕说他是基督徒的，当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他都要感谢神。好、啊，如果谁打不好了，他也要知道说他、是自己的责任。然后如果好了，要是、他的队友们一起的努力。好、啊，那这个是我们在林书豪的这个故事上面能看到的。我今天起呢，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他现后来他被转到这个 Houston Rockets， 在休斯顿火箭队。那他其实现在是一个蛮低潮的时候，好，那打球啊什么机会也不多，好，能够表现的机会也不多。那但是当我们看到回过头来，就是两年前的那一段，你知道，其实美国的这种，因为它虽然是运动。但是职业运动其实它很商业化的，对，在这个，当然他在那段时间的那几场的比赛很有意思，就是这么样子的，很长期的话，所以留下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一个回忆，让我们还会去想到的，就是一个开始。所以最后在这个电影就变成就开始拍成一部电影，我不知道怎么感觉，它就是一个纪录片一样的。我想这个我是没有看过的，不过我相信如果有机会我相信看过里面会有很多就是怎么样从小到大母亲的带领，然后呢他里面我相信信仰跑不掉，然后呢就是努力做他们的好。那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是直接计划，你看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好，那你来看哈，我要讲几个东西。你自己哈，在当时哈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当时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王之后呢，很短的时间就分成南北两个国家。那不久之后，他们做了很多，这些王做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北国很快亡于北世，南国亡于巴比伦。所以像但以理记的这记载，这个也是亚尼撒王虽然是在这个被剪刀，也是被剪刀。 征服，波斯后来就被击败。那这个以色列的背景呢，是在波斯王朝帝国的时代，当时是亚哈随鲁是做波斯的人，他的父亲就是大卫。那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已经有了一些人，因为神很奇妙的，他对这个波斯的人捕猎，对他有所感动，让他呢虽然是一个外族，但是他却让这些犹大，因为这是南国犹大，犹大国的这些背景的人，让他们能够回到犹大，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当时呢，是有一些人他们很高兴的能够回到家里去，犹大国再也不再来逐渐分裂。那但是呢，这个当时还是很有许多的人，这些犹大人呢，他是留居在波斯的 ，OK， 他们就留在波斯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长相可能跟当地的人有差距之大，所以呢，他们如果不说，好像也分不太出来这个这个来的家族，这个人或者是当地人。当时的亚哈随鲁王有一个王后叫雅斯提，她是一个漂亮的王后。亚哈随鲁王在以斯帖的一开始的记载里面呢，就记载这个亚哈随鲁王这个大宴宾客，而且是全国都在大宴宾客，时间还很长。推究他的原因呢，他不是没事在吃饭的，或者是说在宴会，而是他是在炫耀他的国威，等着接下来要打仗。OK， 就告诉他的这个拥护他的人，你看我们这个国家是如此的兴盛，所以呢，大家这个拥护我，然后呢，我们有很高的士气，我们可以接下来我们对谁打仗，我们就能够打胜仗。后话是就是他是想交战。那亚哈随王当时就是在这个大宴宾客，过了几天之后，他就有一天突然突发奇想，就要瓦斯提要把他招过来，就跟大臣讲，就把皇后找上来，让她穿戴漂亮，然后带到前面来，让大家看我们的王后有多漂亮。那其实这个王后呢，她也在她的后宫呢，也在宴她的宾客。他也做他的部分，这个我们国王你的这个贵宾，他这个王后，他也是他的贵宾。结果怎么样呢？他不来啊，他抗命了。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就是觉得，我不是他对王后不是这么尊重，不是你叫我来我就来，叫我走我就走，这样。所以他这个就抗命，抗命的结果呢，这个王就问了这个亚哈随的王，就问了他的这些大臣，七个大臣。这些大臣平常帮他出主意的，那怎么办呢？就其中有一个就讲，不能让这个王后这么样如此的猖狂，一定要好好的治理治理他，免得这个全国的这个丈夫们不知道怎么办。他这个圣经里面是这样写的。那真的，这个王就听了他的话，把这个瓦斯提废。那废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王又开始在怀念这个瓦斯提，这个王后的那种。所以在大臣里面又给他建议，说不定我们应该在国境内啊再找另一新的皇后。结果以斯帖就是这样被立为皇后的。那以斯帖是谁呢？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的以斯帖的父母亲啊，我想应该是蛮早就去世的。那他的叔叔的儿子，这个有一个就他的叔叔的儿子叫莫底改，所以以斯帖跟这个莫底改应该是一个堂兄跟堂妹的关系。那我相信这个莫底改的年纪也大很多，所以呢，在当时的情况就是莫底改是抚养以斯帖长大的，到一个地步呢，他就收他为自己的女儿。这个是圣经是这样记载。可是如果你看很多参考的资料，他们会说莫底改是以斯帖的叔叔。我看了一半是写叔叔，然后有另外一半写的是堂哥。因为我没有做太多的仔细的分析了，不过没关系，就知道说这个他们是有很深的亲戚的关系，而且呢年纪来讲已经可以足够做他的爸爸了。所以无论是血缘关系怎么样，至少在他们的关系上面，就是他的养父这个莫迪长是一个养父，这是当时的情况。 这个危机是怎么样的？在这个亚述鲁王的这个众臣里面有一个人，他叫他们，他们呢的地位是怎么样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非常的有实力，而且非常的有实力。到一个地步，那个他跟他是王同意说，任何人看到他们就要对他下跪，要对他跪倒，啊，就是他们。那当时这个莫迪改呢，也是在朝中，啊，虽然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也能够在朝中有一些官位。那他每次见到他们，他都不跪，他都不跪。那每次啊，每天都这样。那他的这些其他的这些官员就跟劝他，劝莫迪改，怎么做这个他是很有权威的，很有实力的，但他们都没有做。啊，你可以去想这种原因呢。那再怎么说，就是他没跪。那这个到一个地步，他们非常的生气。在圣经里面讲，我忘了他用的词了，就是愤怒啊什么的，就是很气的，就恨得牙痒痒的这样。那所以他们呢，就来跟游说这个亚哈斯人说。王啊，在我们的境内啊，有一个奇怪的一族人啊，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呢，他们可能敬拜的神也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呢，应该把他灭掉。如果你答应我让我把他们灭掉的话，反正这是外族嘛，灭掉当时哈，就是现在我们就看其他的族类，好像都有族类，一族族类。那当时呢，就看着说这群人啊，他们。这个哈曼就跟王讲，跟亚哈斯的王讲，你如果让我把这个民啊都灭掉的话，我可以捐10000他连的钱出来。那这个钱很大，特别是要战争的话，越多越好。那王也没什么，这个王就是一个昏天黑地的，他也没什么那个，他就接受了。他说好啊，如果又能够把人民灭掉。然后呢，又有那是什么？那个钱是他们的想法是要从那些人哈，从这个犹大人里面去把这他们的财产，然后就收刮了，然后就有10000他连的东西，就可以把这些钱。那他就有这些钱。王说好，王把戒指拿下来交给他们，这个代表是他的权柄，交给他，让他有发号施令的权利。那他们就准备已经开始要准备进行了，好，再过一段时间就要进行。那莫迪改听到了这个消息，那当然他们一开始可能是针对莫迪改，但是不只针对莫迪改，针对莫迪改的这个民族的一个问题。那莫迪改之后，圣经莫迪改知道之后，圣经的记载就是他们这个民族，他们南非人的成功之的。一个非常悲愤，也非常痛苦，可能想到自己造成这个，但是想到自己的民族要被毁灭，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非常等于是说，在犹太人当时面临的危机，就是一个生死存亡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莫迪改想到了谁？想到了以西结，那个从小他把他带领长大的，而且帮助他，让他进到宫里面去做这个王后的这一位。那莫迪改呢，就其实有几次，当别人告诉以西结，以西结在宫内，莫迪改见不到他，所以都要透过传话，就透过传话。传话之后呢，又告诉他说，你不要这么伤心了，把衣服换了吧，因为穿那样的衣服是不能够进宫的。那莫迪改就不愿意。他就不要这样子，因为他主要是这件事情没有解决，所以他莫迪改几经传话之后，他要希望以西结能够去见王，然后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很对不起的这些东西上用的字，希望以西结能够为他的百姓做他自己的事。以西结也没有告诉宫中的人他是犹太人。跟莫迪改一样，他们都没有告诉别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引起一些圣经学者的一些猜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那为什么以西 对战胜局当中。等一下我会再讲解的关于这个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那以斯帖威利改把这个他的期望告诉了以斯帖。好，以斯帖是一个王后，以斯帖有难处，他的难处是什么呢？他说王啊，亚哈水的王已经有30天的时间没有召他了，那王要召要有他的旨意，如果没有王下的召，然后任何人擅自去见这个亚哈王的话，除非他拿着金杖递出来，好，这个代表他的赦免一样的，就是有一个豁免权，然后你痛了，你就表示王愿意豁免你，让你不请自来的这个人能够存活，要不然的话就要被砍头了。好，这个是以斯帖的难处，就是以斯帖在当时他的情况是这样，他也虽然他是王后，但是他想到哇，我有这么大的困难，我是一个弱女子，然后这个养父要我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时候莫迪感，他在这里就讲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三句话。第一句说，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你想到说他是王宫里面的嘛，或许当天下有大动乱的时候，王宫里面的人可以豁免。但是莫迪也跟他讲说：“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可以这样，不值得。”然后第二个讲到说，如果你这时候不说，你闭口不言，然后犹大人，其实神会用别的方式让他们得蒙拯救。那如果神透过别的方式让犹大人得蒙拯救的话，那么以斯帖和他的父家，我不晓得他的父家是他原来的这个他的自己父亲的家的这些人，还是包括莫迪改自己，都可能可以灭了。那最后这句话就是我拿掉了几个字，然后当作今天的那个题目，就是先知你得了王后的馈赠，就是献祭的机会嘛，就告诉他说，当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你今天会在这个王位上面？难道是突然的吗？难道是就这么你就长得比别人漂亮吗？还是你比别人聪明呢？所以你就做王后呢？要让他去想想，难道不是为了献祭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是去救他的同胞。那这三句话，我觉得每一句都很有力，所以我就在想，这三句话，你觉得是莫迪改对以斯帖的一个善意的提醒，还是一个带威胁的这种说话呢？我不知道，你可以去想一想。好，犹太人在这个礼拜的礼拜六跟礼拜天，他们要过一个节，叫做除耳节。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正好是这个除耳节。这个除耳节就是跟以斯帖很有关系的。那这个莫迪改的这三句话，常常的就是会让我去想到这三句话。要想想，那我可以说，如果我今天我看到了这三句话，我能够在当中学到什么，能对我什么样的启示？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花很多时间想说，今天我可能没有办法说的明白，但是神透过他自己的话语，要对你说什么，他要对你说什么。那这边似乎提到的就是，不要自己以为自己可以脱安，或者是说，看一看，好像既然我不做，神也会要别人做，那神的计划似乎我不做也没关系，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呢，没有你我的帮忙，神的事工会不会就没办法成就呢？如果按照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的话，不会的，神的事工，神的计划仍然要进行。那但是对于我来讲，如果我原来是神要给我机会的，我们 界没有把握，那我们就是就浪费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其实要知道到底神在给我什么样的机会，神要我做什么。那我们一开始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讲文字啊，甚至提到了 timetable 啊，然后我们看到目的讲，看到意思，或者看到意思。我们或许会想说，哇，像林书豪啦，像李世杰啊，他们的故事都相当的传奇，就是有这么多的像奇迹一样的事情。可是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一个平凡的人。神能够怎么样用我们？就让我想到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再讲一个故事。在我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我住的地方呢，就是可能是研究生的宿舍。那我刚到那个学校呢，我们就留下那些同学学生，我们都拿那个宿舍本就很差很差的时候哈，只要能够动就好，不能动，同学帮忙推一推，说不定我们能把它推掉。这样子的车子，所以当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找维修车，对不对？啊，在我们那个一些学生宿舍哈，就有一个美国人，他叫酱。那这个酱呢，他很好玩，他开了一个 minivan， 不是 minivan， 比较大的 van， 车上有载满了工具，好，所以呢，我们每次呢就需要修车了，就打电话找一个给他，那他就会修，就可以了。好，这是同学介绍的。那他每次来的时候呢，他有时候还会在。他的因为修车嘛，就是会看起来穿的很脏，很破啊，怎么样都无所谓的。我是很喜欢动手的一个人家，但是他有时候会带他的儿子，带他的小女儿，你讲。那儿子呢，是差不多 teenager， 他带着滑板，他爸爸在修车呢，他就在那边晃啊。那我也不知道，那比如说是周末的时候没地方去哈，就跟着他爸爸，他也没有修车。那女儿呢？也大概也没地方去，所以就跟着这个爸爸，也是跟着哥哥呢，就在附近的。那个景象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让你讲的我都还记得。那为什么我喜欢找这个酱哥哥呢？因为啊，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啊，我可以在旁边看，然后我就可以偷学了，然后可以问了。好，那在这边修车啊，你知道吗？车子给他了之后，你就只能去旁边坐了，对不对？他不准你进到那个修车的地方，所以到里面。到底五脏六腑被怎么样了？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好，但是我很希望知道他到底怎么修的，然后到底怎么坏的，让我再次就比较知道，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机会。所以这个匠呢，给我有这样的机会。他的，因为他的车就是他的旧车厂嘛，所以全部都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让我很喜欢的，是因为什么？他在修完车之后，哦，他有两个东西，他在有修轮子的时候。他特别哈，在他会拿一张纸条出来，然后四个轮子，他要打的时候，确定他有把四个轮子的螺丝锁上。他说他曾经有一次忘了把螺丝拴紧，然后车子就有那个车子，人家修的车子就开出去了，然后听到声音开回来，他紧张的半死哈，因为轮胎可能就这样掉出去了哈，所以从此之后，他为了要提醒他自己，所以他就帮人家就修了轮子的部分，把轮子也拆下来的，要去收他。那另外一个，你知道他在修完车之后，我要付他钱，然后他就会给我一张小的单张，然后上面就写什么，就写他是做什么。最让我引起注意的是他写的是什么？他是 I fear God。哦，我知道他是第一个。那 I fear God，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然后去查查，以前我没有 Google 那么好查。然后就看到英文说明，他在讲我敬畏的，我是一个敬畏的人。然后呢，所以当他写这句话摆在他修车的这个最后的这个 summary 的时候，让我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他说我是帮你修车，我的能力或许这样，那但是我会尽我所知道的帮你修车。好，那我就很安心啦，至少怎么样，他不会随便挑我出杠，对不对？不该修的。修了一大堆，该修的没修好，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这样，当时给我的印象，所以我喜欢讲这个。那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 像是一个，我看他哈，生活条件一定不会太好，我看的啊，这个他的小孩啊什么，但是他在他的这个工作上面，他就尽到他的这个职责，不单单啊，喜欢修车，帮人修车，而且他也在随时随地，他告诉人家我自己的这个。最后，我想用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每一位来到神的殿中，来到神的家中，或者是说你参加团契的聚会，参加这种小组的聚会，我们当我们花了时间，那我们想到说，上帝。这是什么样的机会？如果还在追求，还是在想办法要认识主人，你觉得这样的机会是自己赚来的吗？earn来的吗？就是来到教会有机会听到福音，就是自己的能力所带来的吗？还是我自己的愿意就我愿意来啊，我愿意来我就听你来。这个的背后，它是不是有神怎么样子的带领在背后？那当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子来回应他们？这个是这个，我跳过了这个，就说以斯帖对莫迪改的这段话，以斯帖是怎么回应的？那以斯帖的回应其实也反映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怎么说呢？以斯帖。是不是信心非常大，大到一个地步，没问题，我就去。其实没有哈。如果你看圣经当中的记载，他要摩迪改，请所有的犹大人为他定时三个月，然后不吃不喝。这是虽然没有提到神，虽然没有提到什么，但是你知道，他们是要虔诚的在神面前，要来向神来祈求，求神来将这个罪行带给他们。然后他自己呢，他说最第三点，他说。我就违例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他是抱着这样子的心。如果你想要知道，没有看过以斯帖记的，你就回家。以斯帖记不长，你可能花半个小时时间能够把它整理读完，或者是慢一点一个小时就能够把它读完。你就看到神怎么样子来带领这个以斯帖，然后怎么样子改变犹太的历史啊？那莫迪改是后来是怎么样子的带领？就是很有一段，这段历史，犹太人特别喜欢读，因为他们历史历代，他们有很多的苦难。好，那以斯帖在这个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哇，这个信心的伟人，不是，他跟我们其实是很像的，我们很像的，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好，那这三句话，我们今天看了几次。第三句话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子的提醒？我特别把它看看，因为我们都是做的，为什么要把它提升呢？就是那个当时摩西改对以斯帖讲的话，我们把它当时的情境拿掉，放进我们自己的情境，放进去，你想。神给你什么样子的机会？每一个人从慕道，从出信，到你已经做基督徒很久，你侍奉很久，甚至是你在职场上面，你有什么样子的职位？你想想看，你把自己放到这个情境里面，今天有神要对你说话。想想，不要觉得自己能够偷安。我如果没有怎么样，就是神也会把这个机会让别人来做。那难道不知道今天你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这个机会是神给我们的吗？这个机会不一定是完全的好的，灵性好的机会。听 keyboard 的机会， 以色列的机会，看来好像是 很有荣耀神的机会。其实像以色列他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生死的一个决定的机会。我们在信心上面可能我们没有到那个机会，但是我也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信心上面给我们有操练，让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今天有神对你说什么话。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可能是高，可能是低，但是如果神对你说话，让你用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在什么样的地方，对什么样子的人来说话，或是你自己的家庭、你的工作，在侍奉当中，在对弟兄姐妹的关系上面，如果今天有什么样子的机会，难道这不是神现今给你的一个机会吗？好，我们一起祷告。阿们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透过以斯帖当中的记载，莫迪改提醒以斯帖的，主啊，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过去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为着我们许许多多的困难，我们裹足不前，我们不敢在信仰上面，我们放手来抓住主自己，我们也不敢在信仰信心的功课上面，我们给自己有挑战，就是我们愿意对神的信心多一些。主啊，我们若是信心不足的，就是自己来加添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思想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能力，给我们的机会，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如果心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感动，就让我们在神面前凭着信心，我们愿意跨出那信心的一步，就是帮助我们，就是祝福我们，感谢主，感谢主。